今天很高兴有一些新的应该朋友在我们当中啊，虽然可能这是不知道算是一个偶然的还是一个必然的一个相遇，我们都盼望今天这短短的可能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能够给这些新的朋友生命当中带来一些神的祝福。我们来一起来开始前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你的救恩已经做成，所以我们今天有的好消息可传。主啊，真的是我们活在这世界上常常所看到的消息都是不好的消息，不管是在电视报纸所看到的，还是我们周围甚至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有的时候是我们的身体所告诉的我们的，都是不好的消息。就算没有生病，我们也知道我们一天天的在老去，但是主啊，你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这样子的救恩，所以我们今天有的好消息可听，也有的好消息可传。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也知道你的好消息实在不是人自己凭天然的头脑就能够理解的，而是唯有当主你的圣灵开启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是真正的好消息。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就让主你自己的圣灵今天在每一个听到的人心目当中来做开启的工作。或许我们是第一次听福音，但是主啊，不在乎人的言语，乃在乎主你圣灵的大能，能够把你自己的好消息解明给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曾经听过这样一句话就是说这个美国牧师讲的，他说 You're always one word of God away from success。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管你现在的光景怎么样，你离这个成功也好得胜也好，中间只差一个东西，只差一句神的话。这句话是非常有深意的而圣经，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充满了神的话，那就像刚才 Elsa 所讲的那个有我们基督徒希望常常有这样子的经历，但是有不少人也有不少次这样的经历，就是神的话你也在看也在想，你也不是不明白，好像他那个在说什么你也不是不知道，如果你听过真福音更是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但是那个话好像有的时候在心里头就没有活起来，你就并没有真正的听到这个话到底在讲什么。但是当那一点刚才 Elsa 所讲的那一点，可能是借着一个弟兄姐妹有意无意的在说这么一句话，或许在你自己读圣经的时候，还有的时候你在听到的时候，当然还有的时候你真的也有，我相信他也有这样的经历，突然头脑中就有一个思想一个意念出来，但当那个思想进来的时候这就不一样，这个时候你就知道那个福音了，你就知道那句话就是上帝用来解决你当下这个问题的那句话。当你领受那句话的时候，你发现情况很快就得以改变。这真的是如此在我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头就是几个星期前听到我大学的一个同学，他大概30多岁的时候就回到家乡去工作，大学毕业之后回到家乡去工作，但没有多久呢就开始身体生各种各样子的病。然后我也讲过，他大学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我好像就听他讲过，他从小就被一个死亡的恐惧好像这种抓住他，他一直很害怕。然后呢当他生了这个病之后后来发现自己的女儿又是生下来就是脑瘫第一个太太后来就跟他离婚，后来呢他身体慢慢得到恢复，然后又结婚，但是在这之后呢又得了其他的病各种各样的我们的同学也是有一个同学在网上就是搜索他的名字，大概有些同学可能看看我以前的同学现在在网上有没有名，正好就搜到一个他们像是当地的相当于当地的报纸所报道的这样一个新闻，就讲到这一个人真是贫病交加，到那个时候他已经到就是走比如说走到三层路中间的休息要十几次。然后后来呢我们同学就是最近呢就大家号召来给他有一些捐助，因为当在他两年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在他两年前有一个肾被切除，然后呢工作也被买断，所以就没有收入了，就是靠他太太 打工的一些微薄收入，夫妻两个相依为命。所以我们大学的同学呢，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大家就号召为他为他捐款。后来呢，就是大家有捐可能十几万人民币吧，然后让他可能这样子就有机会可以去，可以去来治疗。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当人碰到这种光景的时候我当时看到这个真的是心里很难过。就是同样是同学，但是呢，你看在这过去的我们大学毕业现在有二十二年啊，在这些时间里头，有的同学呢各方面可能也还蛮顺利，但这个同学就落到这样一个光景。但是呢可能在几个月前吧，我也是就是应该在早之前，跟以前的教会的一个姐妹有分享过福音，我太太有跟她分享，后来呢，就她好像一直就没有太明白到底我们这个福音在讲什么，是基督徒啊，信主很多年的基督徒，后来呢，不知道怎么样，的一种情况下，好像就有点明白了，然后她就把我们讲到的录音反复听，然后在这样听了大概两三个月之后。我就收到他一封信，他就说哇，现在才知道到底福音是怎么一回事，这都信主恐怕有20多年的一个基督徒也是在教会很热心的一个基督徒，才知道福音是怎么一回事。他说我多年的病他身上多年的病全部都好了，他说我生下来生下就好像一生都有的一种，在他身上的有一个那声叹息，让大家知道这什么意思就是有的人你知道，就是内心里头因着各种各样的事情，觉得自己很不顺利很困难，就好像那个叹息一直都伴随着自己，就算自己没有叹息的时候，自己也知道内心里有这样一个叹息，对吧？所以你看没有，这两个例子其实就告诉我们，人真的，你不管你今天的问题有多么大，你真正离你解决这个问题只需要一件事情，就需要上帝的一句话。但是这一句话呢，它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我看了圣经，我头脑上加以理解就够了，而是真正的这个话能够进到内心来，好像那个光从天上照在我们内心里一样的。所以当我们今天来分享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希望大家从这些例子里头能够看到，当我们去听上帝的话，领受上帝的话的时候，它实际上涉及的不是我头脑的一个事情，而是我内心对上帝的一个领受，上帝的恩典的一个领受。你可以这样子想象，这实际上完全是符合圣经的一幅图画。上帝呢，他在无时无刻的，不是像我们在可以说在输送着他自己的恩典、生命、祝福。圣经讲了一切的好处，所有的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他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当我们人今天不管个人也好，作为集体也好，当我们陷入在问题当中的时候，其实唯一的一个事情就是如何从上帝领受的问题，对不对？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光景里又黑暗又冰冷，中间唯一一个需要解决的，因为已经有这一个众光之父在那里，让他的恩典降下来，唯一需要搞清楚的就是说我怎么去领受，对不对？怎么样去从上帝那里领受？圣经上把这个领受称为信心，因信称义，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至少一个词了，对不对？任何一个基督徒都知道因信称义，甚至非基督徒呢也知道基督徒相信因信称义。但是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如果我们因信称义，我们还就是对圣经里所说这观念还没有到一个地步，原来因信称义就是让我从上帝那里可以领受。如果我还不明白到这一点，如果我还没有经历到从上帝那里领受，我相对圣经里所说这个因信称义还不是很清楚。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什么是因信称义，到底什么是因信称义。有一个说法是信耶稣人就在上帝面前称为义， 我们什么时候听这个说法呢？常常是基督徒向非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对不对？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这是另外一种表达方法。但是总的来讲，就是说信耶稣的人就在上帝面前称为义。你知道非基督徒对这个说法的感觉是什么？那也太便宜了吧，对不对？就意思说，我如果在这世界上再好的人，人家不信耶稣，那就得下地狱；你再坏的人，你信耶稣就可以上天堂，对吧？或者是再坏的人信了耶稣就称为义，那太便宜了吧？如果这样子，我临死之前再信，干嘛现在信呢？对不对？我现在想干什么事情就干什么时候事情，等我最后的时候我信一下，这样子也就行了，对不对？这是一种说法。我们等会来想想，在就这是人的一个反应啊。还有一种说法，信耶稣的人就在上帝面前算为义人。大家要看到这里头有些微妙的区别啊。我把这个区别呢，就是这里头的微妙的区别稍微有所划线。在第一点里头，这强调的是信耶稣，这就为什么基督徒向非基督传福音的时候，信了就可以了，信耶稣就可以了，对不对？信耶稣就可以蒙祝福，信耶稣就可以被上帝称为义，信耶稣将来就可以上天堂。总之他要让你干什么？让你让我让我们信嘛，对不对？这个重点就是信就行了。第二点呢，信耶稣人就在上帝面前算为义人。大家可以想象什么时候会出现这个问题啊？如果我刚信耶稣之后，我一个还是个比较认真的基督徒，然后呢我就有点困惑，是不是有点困惑？因为看看自己的行为，看看自己的思想，觉得自己确实不是那么义的嘛，对吧？总有不好的思想，总有不好的行为嘛，对吧？自私、骄傲、发脾气等等等等，然后在上帝面前又称义，还是有点想不通，所以你就去问更加比你成熟的属灵长者，属灵长者就告诉你，这只是算为义人而已。你知道我们的行为还是确实是有问题的，对吧？他属灵长者也承认我的行为也有问题，我的思想也有问题，所以呢，我们只是算为义人，对吧？这样子呢，就让这个初信的一个基督徒内心里头稍微觉着，哎，这还差不多，对不对？这还差不多，我只是算为义人。那既然是算为义人，意思是什么？实际上还是罪人。是不是大家基督徒还是这么相信啊？大多数基督徒今天，如果你去问中国的也好，美国的也好，就是其他哪个地方的基督徒，欧洲的基督徒也好，你会发现大多数基督徒真的相信这个。为什么相信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因为自己看自己的行为和思想，知道自己没有像圣经里所说的那些完完全全能够做得到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你刚信耶稣，如果还比较认真的时候，会面临这个问题。还有一种说法，到底什么叫因信称义？信耶稣的人如果有好行为，就在上帝面前算为义人。就加了一个东西，信耶稣的人如果有好行为，什么时候会有这种说法？当然具体的说法不一定就是这么说啊，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意思呢，是这个意思，可以通过不同的说法表达出来。就意思说，你知道吗？只有信心是不行的哦，对不对啊？只有这是圣经里所说的，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除非你有好行为，就说明你的信心有问题，就说明你还是不能算为义人。什么时候会用这个说法呢？什么时候会用这个说法？这个呢，当若作为一个基督徒，别人想鼓励你做一个好基督徒的时候，就这样子讲因信称义了，对不对？你如果不太认真，对不对？你告诉他，你要有好行为才行哦，对不对？还有一种就是说，你去参加特会的时候，就是人家门徒培训，想要让基督徒更加的追求，就来强调如果有好行为，对不对？信了主之后必须要有好行为，必须认罪悔改等等等等。但这里头确实有个问题，但什么样的好行为才算是够好的行为呢？是不是出来了？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个，如果要有好行为才能被上帝算为义人，还是只是算为义人啊？本质上还是罪人，所以呢算为义人。但你在这个时候，当你真的去实施的时候，你就出现这个问题：我做到什么程度？我的思想圣洁到什么程度？我读圣经到什么时候程度？我的教会奉献侍奉到什么程度，就算做好行为了呢？所以你看没有，因信称义啊，同样一个观念，对于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机， 你所得到的解释常常是不一样的。问题在这里，到底什么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讲的最清楚的就在罗马书，对吧？罗马书讲的最直接的就在罗马书第三章21、22、23、24节。你看在这里讲，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这不是讲吗？神的义，但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到神的义。首先讲因信称义的时候，圣经里明确的讲，他不是在讲我们一个人自己做的好与不好，这叫什么？这叫人的义嘛，对不对？所以因信称义根本不是在讲人自己范畴里头的一个东西。如果一个基督徒以为我好好做些有行为，然后就能够得到这个，就能够让自己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的话，这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圣经里讲的因信称义是把上帝的义、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其实中文因信耶稣基督翻译的不够准确啊。King James Version by faith of Jesus Christ， 因着耶稣基督的信心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因信称义是神把自己的那个义，因着耶稣基督的信心，白白的给我们。今天可以相信，就是可以用内心来领受。就刚才 Elsa 所分享的，我哪一点上被光照了，明白了。最起码因信称义就是说，内心里突然知道了，原来当我信耶稣，我是要信什么？信神借着耶稣基督他的信心，耶稣基督的他的信心可以是那个桥梁了，对不对？把上帝的义，或者你不说桥梁，说一个输水的那个管道吧。上帝的义就好像一个巨大无比的水库，无限的水库，但是我们人的光景呢？跟那个水库没有，是断开的，没有份。耶稣基督通过他的信心建成了这个输水的管道。那我们的信心最终是什么？我们的信心就好像你们家里头自来水的那个水龙头，那上面的那一个阀门，对不对？当你自己没有接受相信的时候，那个水已经有了，管道已经输好了，但是我们没有接受。我们在家里头如果永远不打开，我们可以渴死，我们也不能够享受这一个，对不对？所以他整个所讲的不是我们人自己的行为，乃是上帝自己的那一个义。底下他还说什么？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我们人的光景，就是说我们人跟上帝的那个公义断绝了，所以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表现出神所说的那一个公义来。人不可能像，如果上帝的公义表现在什么？讲一个例子吧，主耶稣基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在世界上有人可以做到这一点吗？有人把你钉在十字架上，钻心的痛，而且你没有得罪他任何事情。你还在为他们做了很多好的事情，今天他恩将仇报，把你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人可以做到这点吗？这叫做神的义，这叫做神的生命，没有人能够做得到这一点的。他说这是我们人的光景，但是他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大家在这里要看到一件事情啊，这里说什么？谁被称义了？世人，对吧？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英文的这个表达的更加清楚，我就不读了。所以你看没有，因信称义不像前面你所听到的好，信耶稣就称义。因信称义是神首先通过耶稣基督让世人都白白的称义了。这个如果很多基督徒啊，恐怕一直都没有听过，其实在圣经里写着哦，对吧？世人如今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因信称义不像我们有的时候给慕道友讲信了就行了，信了就可以称义，不是这样子的。圣经所讲的是神让所有的人都白白称义了， 你信也称义了，不信也称义了，但是不信呢怎么样？不信就好像家里头的那个水龙头没有打开，对不对？人有没有责任？人有责任，但人的这个信心只是去从上帝那里去接受他所给我的白白的东西，这叫做恩典，对吧？这一点就是我们平时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这么想问题的，对吧？我们只要想问题，我们想要今天，你今天想，不管你信什么样，不管你信自我也好，信朋友也好，信贵人也好，对不对？信哪一个佛也好，或者信哪一个神也好，我们一般人正常的思维都是，你要有所得，就要有所付出嘛，对不对？你如果不付出，怎么能够得到呢？圣经把这个思想叫做律法的思想，但是我们天然人每个人都这么想。你只要，如果你不想从你所信的这一个人那里得祝福，对吧？那你就不用想，不用干什么。但你要想从他那里得祝福，你一定要去做一些事情，是不是？但圣经不是这样子的，神不是这个样子的，神是白白把他的恩典祝福，在我们还没有信他之前，让我们都不知道这之前，把这个事情做好。今天我的信，我的相信就是接受而已，就是把这个水龙头打开。所以在这里，如果总结一下这个观念是什么？神通过基督已经称所有人为义，这才是圣经里所说的因信称义。通过基督已经称所有人为义，没有一个人例外，但每个人需要相信才能领受义。所以我们人的相信就是内心领受，这个时候当你领受的时候，神的那个义通过耶稣基督白白赐下来的就成为自己的，而且可以实际的经历到。不但义是如此，上帝给人的一切东西，祝福、恩典、医治，刚才所讲的都是如此，对吧？都是如此。然后这个呢，得新约的真信心啊，就是基督的信心加人的相信。这我刚才稍微提到一点，等一下还要再来讲。所以呢，我们再回头看这几个，你就知道它跟圣经不同之处在哪里。这几个说法，第一个，信耶稣的人就在上帝面前称为义。首先，跟刚才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讲的不一样的，二十三、二十四节是神已经让所有的人称为义了。不是信耶稣才成为义的，神让所有的人都成为义了，信耶稣的时候只是接受这么一件事情，对不对？然后呢，在这个说法强调让人信的时候，中间有点问题。为什么当我们去信的时候，这里强调说我要去信这个，这实际上说到底是人自己的一个行为，意志上的一个行为，头脑的一个行为，对不对？但是圣经里，等一会儿我们要可以看到说，圣经里所想的真正的信心不是人的行为，不是人自己可以做得到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一个说法其实对因信称义的理解是有问题的。第二个，信耶稣人就在上帝面前算为义人。哦，算为义人意思你还是罪人。如果上帝他把他的儿子独生子让他担当所有人的罪，死了，然后死里复活，最终就成就一件事情，让我本质上还是罪人，只不过假装我是义人，那上帝就在做自欺欺人的事情哦，对不对？所以不是算为义人，是真正的成为义人，真正的成为义人。这个没有时间讲太仔细啊，我们就跳过去。第三，信耶稣的人如果有好行为，就在上帝面前算为义人，这个说法就更加错误了，对不对？在上帝面前，他是通过耶稣基督让我们称为义。如果你想像刚才那个比喻，上帝的那个义就好像一个无限的一个水库，生命的活水就在那里，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就是这个实实在在的一个管道，自来水可以接到我们家，我们家就是我，就是在我里头。今天我相信的时候，就是把它打开了。今天应该这么说，因着我从上帝那里领受了他的这个义，当我领受了之后，我才可能外面有好行为，对吧？这个好行为不是我自己做出来的，是上帝的义进到我的内心里才产生的这个东西。所以我称义是在有好行为什么之前，对不对？如果有了好行为才能够称义，那就麻烦喽。那不叫信因信称义，那个叫做因行为称义，对不对？一定是上帝先把他的义给我，我才可能有好行为嘛，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些非常非常流行的说法，我们自己甚至很多地方我们还是这么相信的说法，其实不是圣经的意思。但是呢，我们今天不是真的想要讲这个，我们要想接下来讲，故事还没有完。耶稣基督他所成就因信称义，就像我刚才所讲的，他所成就的好像这个管道，把我让上帝的那个恩典生命可以白白的流淌在我们里面。圣经的另外一个比喻就是说，耶稣基督是那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就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耶稣也讲过，就好像旧约的时候有一个梯子啊，从天降下来，然后呢，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个梯子，让上帝的帮助可以临到人这里。但是你会发现啊，对于圣经的所说这个信啊，这个信心啊，我们真的是需要不断的加深的。在这过程当中呢，就好像把我们从一个属地的光景能够带到一个属天的光景。然后在这里头呢，信心其实他真正想要达到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刚才的那个比喻是把上帝的那个生命祝福恩典那个水能够领到我的生命当中来，那一个信心实际要得到的东西是什么？怎么样得到的？无非就是跟耶稣基督所谓的认同，同死同复活，以至于当我如果所谓跟他认同啊，我跟他去认同，什么叫跟一个人认同啊？对不对？那他的就是我的了嘛，对不对？他的就是我的，这叫认同，对不对？我如果跟这个人站在一边，我们站在一个阵营里头，对不对？我们共同享有某些东西。所谓实际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跟耶稣基督认同。如果明白跟耶稣基督认同，就是耶稣基督的死就是我的死，我过去的生命，原来刚才雅芬所讲到的那个肉体，这是过去的生命留下来的那种生活习惯呀，什么那些生命状态，我今天那个不是我了，我可以跳出来了，对不对？那个不是我，我今天是在耶稣基督里头新的那个人。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你要知道他如何，这个那个原文的时态是他一般现在是他现在如何，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现在如何，就意思他的就是我的，他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就是我所领受的。如果你想刚才那个管道的，我那个自来水水龙头打开，那个水从哪里来的？是不是管道里头的水？不可能是自己的那个水吧，对不对？所以他的就是我的。但是这个我也没有时间仔细讲，这个要讲下去就非会就是牵扯很多很多的观念。我们要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啊，他还是在讲信心，把信心呢要可以说更深入的让我们来讲，明白什么是圣经里所说的信心。这在罗马书第四章从十三节开始，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他在这里可以看到说，我刚才说故事没有完，上帝他称人为义，他称所有人为义，其中有些人呢可以接受说我自己没有任何的义，所以我今天接受神借着耶稣基督白白给我的这个义。但故事没有完，为什么？因为这里说了，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他为什么要称我们为义？为什么要我们去接受他的那个义？他好借此干什么？这里说什么？让我们可以承受世界。什么叫承受世界？叫世界是神所造的，这个物质世界，上帝是交给谁的？上帝是交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我们因信能够领受上帝的义，就可以领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一个世界。你知道这个事情真正要发生，要等着主耶稣基督将来再来的时候啊。但是圣经也明确讲到，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就可以觉悟来世的全能，就可以今天预尝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所以如果作为任何一个人，你今天想要领受从神那里来的祝福，要上帝来的祝福，不像我们所想到，我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然后哇就没一个祝福，得一个好东西，得这个好东西，那样子不是这样子的啊。他所给我们的祝福实际上是怎么样？是这个因信而得的义，上帝所赐给人那个 他所赐的让我们就说是那个产业，对不对？这里什么承受世界，如果你去你可以看到他用的是说 the heir of the world， 就是继承人了，对不对？所以上帝祝福我们不是在我们原来的这一个生命光景这个状态里，而是当你意识到哦，我是耶稣基督里边的人，耶稣基督呢有权柄承受上帝给他的一切，地上的一切，我明白了之后是通过这个渠道所领受的，对吧？所领受的。所以呢他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从上帝那里得到帮助，是不是啊？所以如果我现在再回到刚开始的那两个例子里头，上帝今天愿意帮助所有的人，上帝今天愿意医治所有的人，上帝把这个恩典已经做好了，就是刚才的那个无限的那个水库就在那里头。但是今天呢，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在你具体面临的事情上得到内心里得到光照，得到开启，意识到神为你所预备的通过耶稣基督已经赐给你。当你内心里知道说原来这样子，原来神这样说的，我明白了，我知道了，我领受了，这个就开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功效。然后在这里啊，他说承受世界，我们现在不仔细的讲这个，就说得神的帮助吧，在今天的这个世界里头得神的帮助，领受经历这个恩典，这个呢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如果你去看相关的经文啊，在加拉太书这里头，他把信福音、行律法和信福音是作为一个两个相对相反的道路，对吧？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这两个是相反的。一个行律法就是靠自己，我自己想要做一个好人，然后就得上帝的祝福，我好好的把他敬拜一下，这样子就可以领受他的祝福，这叫做因律法，靠自己，对不对？他说因信，因信就是不是靠我自己做的，靠着耶稣基督做的，对不对？我们的信只是去接受。所以他在这里说行律法听信福音是相反的。另外呢，他平心的他讲了什么，靠圣灵靠肉身也是相反的。意思是什么？行律法就是靠肉身，信福音就是靠圣灵。这就刚才阿萨提到真正的信啊，这个是要圣灵来帮助才能够转过来的。我自己在肉身的光景里头的时候是没有办法信得了的，对不对？没有办法信得了。简而言之，圣经里所说的这一个信心啊，我们人是没有的，人是没有的。那说到这里大家就有点觉得沮丧了，对吧？神通过耶稣基督做成他的恩典，无限的帮助，无限的好处，然后通过耶稣基督的信心，今天把水龙头也做好了，不是水，就是这个水管已经做好了，水龙头也做好了，但今天那个开关呢却又不是我自己开得了的，对不对？这不是说到底又没戏了吗？对不对？是不是觉得比较困难啊？这背后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的，我们等会来看。但是在这里我只让大家可以看到一个事情，因律法和因信这是两个相反的。因律法就是我们每个人天然人会的那个东西，就叫做因律法，圣经上称为靠肉身。还有一个天然的人的范畴里头根本没有的东西，被称为靠圣灵或者因信，因圣经里所说的这个信。这个呢，这个观念不但在这里讲，在圣经里很多地方都有讲。我大概来看两段经文，哥林多前书15章这46到50节，这里头他同样也把这两个对照的讲啊，一个被称为属灵的，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英文翻译成 natural， 像原来啊这个词是属魂的意思，属魂的意思。总之来讲，一个是属灵的，一个是属血气的。属血气的就是我们每个人生来就会，每个人都可以多会一点少会一点，但总之来讲就是会的这个东西，被称为属血气的。他说属血气的在先，我们现在都已经有的，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头一个人是指的亚当，我们每个人都是从亚当那里衍生出来的，对不对？衍生出来的那个人被称为属土的，对不对？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指的基督是出于天， 然后他说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我们今天这个光景，就是因为亚当的他生命状态就是那样子，所以我们的生命状态就是这样子。所以今天可以讲啊，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如果被称为，就是如果是罪人，表现出来这个，真的不是我的错，对不对？你想一想，是亚当的错嘛，对不对？他给我这么一个生命，我今天怎么可能不表达这个生命呢？对不对？正是这个原因，神必须设了一个方式，说今天不是通过你我自己能够在他面前称义，否则也太不公平了，对不对？亚当把我的生命搞糟了，今天需要我去解决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对不对？所以他必须通过另外一个方式，叫做属天的怎样，对吧？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怎样。我们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从上帝自己，上帝的道成为人的样式，活出这么一个光景来，我今天相信就是成为他的一部分，对吧？跟他去认同，他怎么样，属天的怎样，对不对？凡属天的也就怎么样，是不是？他把这两个分开，我在这里所强调的是什么？就是这两个是完全不同范畴的东西，而且这两个范畴的东西刚好是相对的、相反的，所以在一个里面是努力不到另外一个里头去的，对不对？他说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体，英文翻译成 flesh and blood， 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肉体或者天然人，我们天然的这一个啊，不能承受神的国，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帮助原来不在我们天然的这个范畴里，不在我们天然的那个里面，对不对？不在那个里面，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上帝他固然给我们帮助，他固然造好了这个水管，然后呢，让我们好来享受他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和祝福和帮助，但是那一个帮助却不在我们天然的这个范畴里。你知道刚才我所讲的那一个就是基督徒姐妹，她信主那么多年，最后听福音她听明白什么？就是开始听明白，是不是？听明白原来她可以领受，所以整个的听福音最终就是带人到一个地步，让你知道怎么样，就是这个信心怎么样进到人心里，以至于你可以领受上帝属灵的这个范畴，跟天然人不一样的那一个范畴的东西，对不对？换句话说，通过福音干什么？把我们从一个属天然的光景里带到一个属天的光景里头，这样才能领受，不是停留在原来的范畴里头去领受，永远都领受不了的。每一次的领受无非就是让我们更多的脱离原来天然人的那个光景，对不对？主耶稣讲过非常相似的话，耶稣又设过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来一块补在旧衣服上。我把新和旧这是对比的，对吧？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就是这两个范畴，一个属地的，一个属天的，一个属肉体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是天然的，一个超然的。他说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旧皮袋就是原来的这个生命了，对不对？那个肉体，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漏出来，皮袋也就坏了。这一个里面装不下上帝的那个国的，装不下上帝的祝福的，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怎说陈的好？一旦我们接受的是天然的这一套，内心里接受的，你认同的是这个，你就不能够接受新的这一个。我们再往下看哦，他接下来讲说，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后嗣就刚才说的那个继承人，继承这个世界的那些人，他如果这样呢，信就归于虚空，应许就废去了。他的意思说，如果今天我是在天然的光景里，我靠自己去做，然后好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上帝的应许，他说如果这样子啊，就没有信心这回事了，因为就是你做的嘛，对不对？不是你通相信神借着耶稣基督给你的，这是另外一种方法。这个就好像说，去不用家里头的那个自来水，但是到外头去找，到处找水，找水去挑水来，想办法来解渴，但是外面所有的水都是有毒的，所有的水都是有问题的，对不对？ 他相关的经文我这里不能仔细讲啊，只是讲到说，你看没有，律法原不本乎性质，说行这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对吧？所以我们天人的方式，我们所谓行律法的方式，就是我如果这样子做就带来相应的结果，他这个就等于自己挑水，这个不是从那里头去喝取自来水用。他说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他在解释了这两种不同道路啊，不同的道路，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天生的光景啊，都是习惯通自己的用自己的努力来换取相应的结果。这个呢对人看来讲天经地义，如果不这样的不公，那就不公平了，对不对？如果不这样的真的不公平了，对不对？今天你可能不去上班，然后我别人给你发工资吗？今天你可能你没有就学习一团糟，但是呢去最好的公司人家就非想要你。如果真有这样子，你就一定抱怨非常不公平了，对不对？对吧？所以今天在地上，这是我们人的规矩，一定得这样子，必须得这个样子。因着人是这个样子的啊，你现在想想，我们人怎么样从上帝这里来领受恩典？上帝他所给我们的是另外一个范畴的属灵的东西，你通过做什么能够换取那个？换不来吧，对不对？就他所给我们的那个东西宝贵到一个地步，今天把全世界都拿来换也不够，对吧？他所给我们的东西是不可能通过东西来换的。所以我们人如果内心里还是这个习惯，说我通过自己做到什么从上帝那里领受，就等于永远没有希望从上帝那里领受了。但是人都是这个光景，所以神这样子说，人呢就总学不会这一点，所以神就拣选犹太人给他们颁布这个律法，说如果你想去做嘛，那好，你就一定要去做，那我告诉你做到什么程度，我就可以祝福了，对不对？就可以来换取我的东西了。神就把他的那些写在旧约圣经里头，然后也明确讲了，说必须常照着律法书所写的一切东西去行的，就意思要100%，一点点都不能违背，外面的行为里面的思想深处的动机没有一个地方能违背的。所以在律法之下呢，犹太人就受咒诅，对吧？犹太人就受咒诅。如果你去看旧约历史，整个就是被上帝所管教所审判所惩罚的那样一个历史，对不对？所以呢他说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因为你违背了律法就惹动了上帝的愤怒。他说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这是很显然的。如果今天没有律法规定，是吧？没有，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在一条路上走，对吧？如果是高速公路，没有红绿灯，你不需要停的，对吧？你就直接开就行了，对吧？但是如果呢，这个高速公路进到一个城里头，有一段是非高速公路，它上面设有红绿灯，你不能说我一直在高速公路上走，我今天我不管你，那不是，它只要这里设立了，你就得遵行。但是他没有设立，你就不需要去遵循这个，对不对？所以他所说的就是说，没有律法就没有过犯。这个当然更深刻的，如果你第一次听这个福音，你有些东西可能不是太清楚，但这也不是今天所讲的重点。我只是简单把这些经文列出来。圣经上神为什么要设立律法？就对旧约犹太人设立一个律法。他说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门应许的子孙来到，底下说是我们训门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总而言之，就是神设立律法让以色列人去遵行，所有这个目的就是让人知道自己做不到，然后内心预备好了可以白白的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这点我们就不仔细讲了。他底下讲罗马书第4:16，所以人得为后嗣成为世界的继承人，这个是指将来的事情。在今天呢，就是指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实实在在的经历到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白白赐给人的那个帮助。这可以在你学业上，可以在你工作上，可以在你的身体上，可以在你的家庭当中，可以在你的内心情感当中。今天所领受的就是将来的那一个的其中的一部分，对不对？他说这一个事情呢，人得为后嗣，从上帝那里可以领受，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他意思说本乎信，如果今天不是我自己做来的， 而是通过我内心来相信神借着耶稣基督做到的，这个叫做本乎恩典。恩典就是说不通过你做，上帝白白给你，对不对？这两个观念是息息相关的。他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这个呢，基本上就告诉我们，我们从上帝那里帮助得帮助啊，今天不需要你靠自己努力去赚，就是这么简单。说那么多，最终来讲就是这么一件事情，不是要我们从上帝那里去赚，而是用我们用内心去真正去领受，对吧？底下我还要再讲这个事情。另外，他在这里讲到说啊，人得为后嗣是本乎恩，因此就是本乎信，就因此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当我们看中文"一切后裔"的时候，就算你读过圣经，读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一般想象的就一切后裔啊，原来把所有基督徒都包括在里头了，这一点没有错，就说把每个重生的人都包括在里头了。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天然的错误，就是说，他讲的不是个别的，你是一个后裔，我是一个后裔，我们都是上帝的后裔，所以我们有时候唱诗的时候还会唱到说神跟我立的约，神没跟我立约，还好没跟我立约，因为他跟我立约了，我达不到要求，我最后就从这个约里头出来了。神是跟基督立约的，跟耶稣基督立约的，你看没有？他说一切后裔，英文说什么 all the seed， 这是一个单数啊。在加拉太书相关的经文里讲得更清楚，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所以今天啊，上帝就是我们人从上帝那里领受恩典、祝福、帮助，不是通过我个人去从上帝那里去领受，是耶稣基督领受。当我成为他其中的一部分的时候，领受的就是他的。这个是不是前面实际上我们已经提过这件事情？但接下来我们要看啊，圣经里所说的这个信心是怎么回事？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啊。我们来看第四章十七节开始，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首先他所强调的圣经里所说的信啊，不是在讲我信了，我信的虔诚，你信的不够虔诚，我的信心大，你的信心小，他不是讲这个。为什么我们人一想到信心就会想到这个呢？因为我们人关注于自己的行为。所以你看没有，我们人所理解的信心其实在圣经里是被称为行为的。我一定会想我的信心够不够大呀，如果大了我就可以领受，不够大就。但圣经里讲的，他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你会发现没有，当我们什么时候在关注自己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就忘了整个信心这个方法啊，之所以成立，之所以有任何的功效，完全不是因为我，乃是因为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对不对？他是那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今天当我面临一个让人看来就是死定了的光景，才有可能转过来。如果我没有关注在神是这么一位神，我在看我自己的信心大还是信心小的时候，是不可能有圣经里所说的这一个信心的，对不对？因为我就等于说试图用我巨大无比的信心，好像把上帝操纵了一下，做到了我想去做到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对吧？我们人的信息，人对圣经的理解，你去可以看，你去看圣经，一看一理解就错，就是因为我们天然人是习惯于靠自己去做。他说使无变为有的神，英文讲到他说是 calleth those things which be not as though they were， 就意思说神是这样一位神，今天在这个物质的世界还没有出现这个事情之前，当神的话一说出来的时候，从神的那个角度去看事情啊，今天事情没有说出来，在他看来就是已经有了，因为用的过去式 as though they were。 当今天在这个物质世界还没有出现这个事情的时候，上帝一说的时候，在他就当下他说的那个时间，上帝是怎么想的？神说他说的时候这个事情已经有了， 对不对？为什么有了？圣经也讲了，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神说出来的时候，他里面已经有这个意念，这个意念就是神用来创造物质世界里所有一切东西的那个原材料，对不对？神是这样一位神。正是因为神是这样一位神，当神说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当神给亚伯拉罕说这个话的时候，他一个儿子都没有呢，但神说什么？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所以整个信心之所以成立，完全是基于什么？神是这样一位神。如果你所信的神不是这样一位神，你不可能够这样信的，对不对？如果我们做基督徒想要走信心的道路，我们关注的不是神是这么一位神，你就会发现我们的信心就走歪了。我们不知不觉，信心就是建立在自己的那个意志力上，我们把它称为叫什么？信心大，信心小，是不是？主耶稣讲了，你若有信心像芥菜种那么大，你如果有的是真的那个信心像芥菜种那么大，就是对这座山说拔起来投到海里去也必为你成就。所以呢，真正在乎的不是我们人的信心大信心小，乃是在乎我们内心里头有没有领受我刚才所说的基督的那个信心，是不是？新约里头的信心是基督的信心加上人的相信。当我明白就说福音整个讲这些东西最终是达到什么一个目的，就是达到一个目的，让我的内心可以去领受基督的信心，借着基督的信心可以去领受上帝的他给我们的帮助，不但给我们个人帮助，让我们也成为别人的帮助，成为别人的祝福，是不是？所以这就刚才这里所讲到，这背后呢就是有这么一个观念，神总是通过他的道做一切的事情。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如果你去看原来的他那个意思，神那个就是英文，他有一种原就是照着原来的那个翻译的啊、哦，我们就是 King James 可能翻译成 Let light be， 让光出现，让光存在，对吧？那个原来的意思 light be， 光出现，然后光就出现了，这就是上帝做事情的法则。正是因为如此，今天我们跟我们就说我们跟我们的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我们要解决问题，是不是只需要一句上帝的话呀？因为那个答案在哪里？答案就是上帝的那句话嘛，对不对？他那句话领受到心里头，你知道吗？有的人领受可能就是你今天刚才 Elsa 分享的是肚子疼得医治，当然以前还有其他得医治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有人真的是就是说人不能够治的那种病，就是领受了这句话。但是这个领受啊，难就难在什么？难就难在不是天然的人的那个范畴里头。我们天然人怎么去努力去信，怎么样想要信心大，怎么想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都不是那个东西，对吧？都不是那个东西。我记得以前分享过，对吧？那个时候面对这个身体的问题的时候，啊，我记得我是可能在某种情况跟他说，就是所谓说没有这个信心啊，当时很不开心，对不对？那我在这里搞什么搞，对不对？弄这么半天的搞什么搞？但等着后来那个信心进来的时候，你才发现自己过去所有的所谓的那些信心，对吧？就是针对这件事情上，原来都不是这一个。等你经历到了，就知道原来这一个信心真的不是我的信心，是我领受的基督的信心。但怎么样领受？通过福音领受的，对不对？福音最终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可以领受上帝给我们的帮助。他说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人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如果看到这句话，你就知道说我前面所讲的那个观念，圣经里所说的这个信心啊，是天然人这个范畴里没有的。你可能觉得当时觉得这是一个打击嘛，对不对？说来说去最后我还是没有，没有了就等于不能够领受上帝的恩典，最终来讲就等于得不着上帝的帮助。 但是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说，他必须让我们知道天然人里没有，为什么？当他说他无可指望的时候，他指着什么？他是不是指着他天然？你知道亚伯拉罕当他领受上帝这个话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他99岁了，圣经明确讲他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90岁了，生育已经断绝。这个时候如果看自己天然的环境里头，在这个范畴里头，是不是无可指望啊？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每个人在人生当中的问题，如果今天在天然人的这个范畴里你还有指望，你需要寻求上帝的帮助吗？当然不需要，我天然已经有指望，我已经有办法，我当然不需要上帝了，对不对？我自己去解决就行了，对不对？所以今天上帝他要把他的帮助带给你我之前，他必须让我们把眼光转过来，不要再看天然的东西。什么时候眼光还在看天然的东西，你就等于在继续依靠自己的肉体，继续在律法之下还在靠自己呢。这个不是叫做信上帝，对不对？什么时候我们还在看这个物质界的东西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没有，我们的内心里头是没有对准上帝的，就等于不能够接受上帝已经给我们的东西，对不对？他说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干什么？因信人有指望。这个信是什么？神是什么样一位神？他是那一个使死人复活。上帝如果创造了生命，今天亚伯拉罕99岁，他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了，圣经讲的他的 womb 他的子宫已经死了，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去看天然，自然没有希望，但是如果生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今天是不是唯有这个才可能有希望啊？对不对？唯有这个才能够改变他目前的这个光景，唯有这个时候才能够改变。所以因信，这个因信是对准什么？对准这样一位上帝，使死人复活，使无称无为有的那一位上帝。当他说了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这个时候你因信就有指望，对不对？这个时候内心里能够相信，当他再看他明年将要怎么样的时候，就有希望了，对不对？这就我前面有解释过，但是现在不能很仔细的解释，我只是在这里插入一下。我前面讲到的信心是针对属灵的事情，盼望呢是针对物质界的东西，但因着内心里能够相信属灵的东西，面对物质界才可以有指望。这就好像我们今天所面临一切再大的困难，要想从上帝这里得到帮助，得到解决，我内心里首先能够看到神是这样一位帮助我的神，他的帮助已经给我了，我内心里可以接受的时候，这个所领受来的这一个东西，就是上帝用来解决我们问题的那一个原材料，他在我的生活当中表现彰显出来，就解决了我的问题，对不对？然后我在这里用这么一幅图画啊，这幅图画呢是在描述物质世界的光景，因就是无可指望，就是在这里如果没有这个苗出现的时候啊，你看这一块干裂的地，我们当如果我们人生当中现在面临巨大的困难的时候，就是一种没有指望的光景，对不对？因信呢就把上帝的生命力带出来，长出来的东西是原来物质界没有的一个新东西，这是我所强调的，对不对？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我们领受的帮助不像我们平时想象的，我还活在物质世界，还活在天然界里头，我们需要得这个帮助那个帮助，但说来说去都是在同一个范畴里，上帝给我们的帮助不是在这个范畴里头已经有的东西，它是借着一个新的，借着他的话语，他的灵可以说所创造的一个新的东西，对不对？这个叫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人有指望，对吧？你所看到的，你将来所经历到的，是上帝借着他的话所赐给我们的新东西。但还有一幅图画啊，这幅图画也很重要。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人有指望。当我们人啊，天然人看物质世界就是最真实的嘛，每个人都如此，你我都一样，对不对？我们看物质世界的东西比较真实， 然后嘛，离我也知道，我们人活在物质世界，你我心里头也有一些思想呀、感情呀、什么东西，对不对？这些非物质的东西，精神层面的东西，这个呢，我们也知道它存在，但是我们觉得这个不够真实。物质世界最真实，下来是这个。再说到灵，哇，那简直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对不对？当圣经上说神是灵，他给我们的东西是属灵的，他给我们的帮助是属灵的，这个完全就摸不着头脑了。但圣经里头有个很基本的观念，他说神啊，就我们因信知道一切所看见的东西啊，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所看见的东西并不是从显然的东西造出来的。他的意思是什么？今天我们所看着的东西啊，上帝他造是通过他的话语，那个话语是看不见的。今天这个所以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东西，实际上是那一个神的话语的一个衍生物。用这个比喻来讲啊，用这个比喻来讲，这个冰山在水面上的这一角就是我们的物质世界，这是我们觉得真实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然后呢，上就像这个物质世界啊，这个冰山之所以存在，最终的原因是什么？还不是说底下有这个冰，对吧？最终的原因是不是因为有水啊？没有水是不可能有这个冰山的，对吧？也不可能有冰山的这些角的。所以说神他的话，他的灵就是整个这个水，上帝所造的东西就是从那里头生出来的，只不过那个是看不见的，这个是看得见的，那个是摸不着的非物质的，现在是物质的。你觉得哎呀，这个说法有点玄乎嘛？我告诉你，现在科学技术都现在的科学发现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对吧？人去观察宇宙的时候，发现宇宙原来5%到10%的东西是属于物质的，还有一些90%到95%的东西，它在影响着这个物质世界，但是观测不到，对吧？这个被称为暗物质，是不是啊？被称为暗物质，这是天文学、物理告诉我们的。搞化学的人也知道，我们所看着的这些东西都是材料做成的，对不对啊？材料做成，就说你的手吧，就说你的肌肉吧，这是蛋白质嘛，还有一些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生物分子。如果我们就说蛋白质，好，蛋白质是由氨基酸做成的，氨基酸呢是由一些这些元素，对吧？这原子造成的。那原子在它里头又有原子核，对吧？电子。分到底下大家都知道有个波粒二象性的啊，对不对啊？到东西小到一个地步有波粒二象性，如果波呢就是非物质的，粒子就是什么？就是物质的。所以你看没有，现代科学技术都就科学都告诉我们知道说，整个物质世界我们所看得着摸得着以为是真的这个东西，只是一个看不见的这些东西的一个衍生物。圣经里老早就告诉我们了，对不对啊？圣经老早就告诉我们了。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现在再来看这句话，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人有指望，因为上帝是这样一位上帝，他怎么样创造这可见的物质世界，通过他的话。但对于他这个他给我们的帮助，我们个人怎么样领受他的话，说到我内心，我的内心能够接受了，对不对？能够相信了，能够接受了，那他的那个话就进来了。所以如果我今天我的问题出在这个冰山上面，我问题出在这里，但是我的眼光只是看在这里，永远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对不对？但是我不去看这个，今天虽然这里有问题，虽然可能肚子还在疼，对不对？但是呢，我知道我在耶稣基督里，神借着耶稣基督已经给了我这个医治，已经给我了。当我内心的眼睛不再看这个这个可见的东西，可以感觉到的东西，突然意识到那一个从上帝那里，神我在基督里头的那一个我才是真的我，我是不是把自己就跟基督认同了？基督所领受的那个医治，当时让他从死里复活，他身上的一切的伤全都得了医治的那一个同样的医治，是不是就在我身上了？所以呢，无可指望就是当我们只看这个水面上的冰山的时候，但是呢，我们如果看着是神的话，他的生命，看的是那个水的时候，我们今天因信就有指望了，对不对啊？因信就有指望了。所以这一个事情呢，是当神是这样一位神， 他又把他的这一套法则借着圣灵启示给我们，我们的内心里头可以明白，那时候可以转念，可以蒙光照，内心里突然明白的时候，这个帮助就被我们自己得着了，可以经历到了，对不对？然后他这句已经讲过，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 King James Version 他没有说他虽然想到，他说什么 consider not， 他不去想。今天这个就是在信心里运作的一个关键点，在信心里运作不是否认物质界的东西，如果叫做否认物质界的东西，那就等于把头埋在沙子里说没有问题，对不对？那不是真信心，那是人想象的，以为是这么去操作，这个问题在的，对不对？只是他今天不去考虑这件事情，对不对？不去考虑这事情。但你会发现我们天然人就去考虑这个事情，肚子疼就是肚子疼，对不对？然后刚才Elsa 所讲的，我要为天然那个人，你他妈的我给你做点这个事情，你这样我再给你做点那个事情，我们就是去根据他考虑，对不对？所以今天涉及的要从上帝这里领受恩典，要真正明白这个信心啊，就是要从天然人的那些习惯，根深蒂固的那个习惯，渐渐被神的福音，被圣灵带领，能够脱离那个光景，对不对？他不去考虑，他知道不知道自己身体如同已死，他知道不知道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知道，只是今天当他考虑问题的时候，他首先考虑的是神是这么一位神，神说了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神是那个称无为有的神，他考虑这个，他就可以不去考虑另外一个，对不对？这对于我们来讲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学习把上帝的话放在最高的一个位置，是不是啊？如果他都这么说了，我觉得他说了也不等于就已经做了嘛，对不对？我们人就说你只是口说无凭，对不对？对吧？只是说一说，等你做完了再说，再信嘛，做完再信就不叫信了，对不对？圣经里所说的信，就是能够接受他是这么一位上帝，正是因为我能够接受他的话，接受他是这么一位上帝，那个所接受来的东西就是做成我们这个生命当中是帮助我们的那一个东西，对不对？所以不可能不要这个东西却指望上帝做事情。然后再往下看，他说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什么时候我们起疑惑？很清楚，我们不信的时候，对吧？什么时候我们开始？他说这个不信啊，不是我们天然所理解的，我就是不信上帝。其实我们做基督徒的真的很想信上帝，如果明白一点福音，特别想信福音，对不对？就觉得自己怎么就信不了呢，对不对？所以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不信的意思就是说，是上帝他把他的话，对吧，说了，如果这个话接到我心里来，这就叫做信，对吧？就像神说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亚伯拉罕听明白了，哇，神已经说了，他内心里相信这个了，他就觉得什么，我已经是多国的父了，他不再去考虑这些问题了，对不对？他不再去考虑这个问题。不信是什么？不信就是说我今天在看我的身体如同已死，那这个告诉我什么事情？你都这个样子，你太太都那个样子，没戏了，对不对？只要我去接受这个观念的时候，这个观念是不是刚才跟上帝所说的话刚好相反呀？所以内心里接受的是这个观念的时候，就不能够接受上帝的那个观念，这个接受来的观念叫做不信。所以当我们现在明白福音之后，我们所说的不信真的不是我故意不信，只不过确实过去装了很多那种跟上帝的话语相反的那些思想已经在我里头。今天福音整个来做什么？我们平时查经，我们来听到来做什么？就是通过这一次又一次的神的话语、圣灵的工作，把里头这个相反的思想给取代出去，对不对？这样子水龙头就打开了，对吧？所以那个水一直在那里，那个自来水都已经接在家里头，就在我里头，对不对？就在我里头。今天所做的唯一的就是打开水龙头，福音就是为了帮助人做这个事情，是吧？他说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当他心里头能够接受 上帝的那句话的时候，你知道神的那句话，神的话是超自然的，他一旦进到心里头，他就不像我们人想的，我去相信一件事情，这要相信要用什么，用我的意志力去维持，我如果稍微放松一点就信不了了，对不对？这是我们人的信心嘛，对不对？但圣经里所说的这个信心，我人去领受基督的那个信心，那一个进来之后啊，你就发现你今天可以信你原来信不了的东西了，对不对？就刚才所说以前的那一个例子，等你后来那个信心进到心里头的时候，就是那一个超自然的信心改变你自己的身体的状况，把上帝那个医治带到你的身体里，释放到你的那身体里头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呢，那个医治已经在我们里头，今天就是怎么样把它释放出来，是通过神的话来释放的。所以那一个信心啊，是神的信心。我以前用这么一句话来描述人的信心，属人的信心其实是假信心，它的特点是什么？需要我来维持它，我来 sustain 它，维持就是说你今天要用意志力，要努力，要干什么，然后你一松懈它就没气了，然后你就没信心了，对不对？我们人给自己打气啊，干什么试图乐观，都是这个东西，对不对？但是属神的信心呢，是它来维持我们，一旦领受的时候，你发现你内心里就处在一个信心的状态，那个状态是你原来就是他给你力量，让你可以这么信，让你可以处在这么一个光景里头，对不对？所以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他却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这个时候在面对就是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人有指望，就是这么回事。他这个时候就可以满心相信了，对不对？就是神的话进来了，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这要算为他义。我们现在就明白说，原来圣经里所说的这个因信称义啊，这个信实在不是人自己的信。我最多能够做到一点，承认我自己没有这个信心，我一心来寻求领受耶稣基督的那个信心，是不是？他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从使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啊。这个我接下来啊，我没有，我本来还有两个 slide， 但是不能讲，因为它也不是一分钟可以讲完的，这里面的概念。总之来讲啊，他把这个设立这个因信称义这个道理设立。旧约给我们看这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例子，他所说的因信称义是指亚伯拉罕那种信心，对不对？亚伯拉罕的那个信心就是面临自己的光景是这么样子不好，但是因着上帝的话进到内心里，他内心里产生这样一个信心，以至于把神的生命带出来，在他身上，在撒拉身上，他们可以超自然的怀孕生出以撒来，对不对？他所讲的是这样一个信心。那新约里头所讲的因信称义就是这样一个信心。所以这个信心我们一看就知道说，这个信心人是没有戏的，对不对？他圣经里所说的神称所有的人为罪人，我每个人想想自己的思想行为都知道自己有罪的，知道自己有问题的，良心有愧的，这是面临的事实。今天我只要考虑是这个事实，我就觉得我不可能在神面前成为义人嘛，我更不可能本质上成为义人嘛。但是当神的话明明告诉来，他通过耶稣基督称所有的人为义，已经称所有人为义，如果我有类似于亚伯拉罕的那一个信心，是不是今天在我还感觉认识到自己还不完全的时候，我去接受上帝的话，反而把他那个义带到我里面，这时候所彰显出来的行为被称为信心，从信心里来的这个行为，对不对？那才是真正的行为，不是说我自己相信了上帝，我自己努力去做，那个行为就是自己律法之下的行为，在肉体里头天然的行为，好不好？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真的是你借着耶稣基督做成了这样子宝贵的救恩，你把你自己无限的丰富，无限的生命，无限的智慧，无限的能力，无限的喜乐，就白白做成，借着耶稣基督真的是就做好了这样子的这个水管， 已经在我们这里，每个人都有份。但是主啊，只有那些能够内心里承认自己，我们在你以外没有其他的好处，我们在世界上所寻找的东西不能让我们内心满足，我们想要来寻求你真正的生命、真正的恩典、真正的智慧、真正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听你的福音，让圣灵把耶稣基督的这好消息开启在我们内心里。主啊，你真的来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的有的人可能只是偶尔来这么一次，但是主啊，真的盼望你的话语将人的言语不能够解明的这个福音开启在我们心里头，以至于我们真的有机会能够领受主你的帮助，领受主你的恩典。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